主后2018年8月4日华埃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如何做好亲子关系。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来到就是上帝的圣殿来里面，然后我们现在要一起用我们的歌声，然后来向他歌唱，然后向他敬拜。无论是我们等一下用我们的旋律，用我们的歌词，我们都将我们最好的敬拜来献给上帝。好，那我们现在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然后我们来一起敬拜。
Thank you.
耶稣，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你是我们的牧人，因为你带领着我们，使我们没有缺乏。我们要将心定睛在你的身上，耶稣，你可以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种种风暴。耶稣，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敞开在你面前。
舍盖着我一切软弱，哦，我灵的牧人，牵着我手带领我，使我抬起头，在一切风浪中，大能保护着我，在一切挣扎中，一样的源头是你遮盖着我一切软弱，哦，我灵的牧人，牵着我手带领我，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爱我们的父亲，特别上帝你成为我们的天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你，你用父亲来照顾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你更是在天上创造一切的大地，使人的生命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你的爱，借着父亲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求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爸爸，让我们都能够很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儿女是你赏赐给我们的产业，如果是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只不过是成为一个管理者，我们怎么样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神，来敬畏神，这就是我们做每一位父亲母亲的责任。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都成为有智慧的，都能够以身作则，在神的面前成为上帝你所喜悦的父亲。愿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常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感谢我们的赞美敬拜团他们带给我们的敬拜我们感谢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少年团契他们不但做影片，他们也带我们今天的敬拜服事。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只有四节而已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就短短的四节的当中，保罗带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关系，特别是怎么样做一个父亲，怎么样做一个子女，这都需要学习，不是天生就会做父亲，也不是天生就会做子女，我们都在面对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功课。我记得在台湾在进入2000年的那个前几年的当中我们台湾的众教会都有一些活动，都有一些运动，特别我们长老教会推动了一个叫新贝加运动，那基督教推动一个福音2000年运动，那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天主教，他们推动一个和好2000的这样一个行动。其实我知道这个和好2000我跟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正要毕业的时候然后有机会跟天主教的这些神父们分享他在那当中告诉我说他们的和好有三个部分就是天人物我的彼此之间的和好，这和好的关系其实也是保罗的神学，保罗非常坚持的一个部分我们如果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大概就会知道他就告诉我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和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那边更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一个和好的使者，因着我们被托付来成为一个和好的人， 带领人到神的面前，让人与上帝和好，我们与人和好，我们成为和好的使者。保罗在传达这些和好的信息的当中，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成为一个和好的生命。我们知道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曾经跟马可有不一样的理念，因为马可在半途就离开了他，所以保罗非常的生气啊。后来啊，巴拿巴要跟着要要求马可跟保罗一起走的时候，当时那时候啊，保罗非常的不喜欢哈，就跟马可划清界限，也因为这样子跟巴拿巴就划清了界限。其实保罗他在谈和好，他的内心也常常在提醒自己，我自己是一个和好的人吗？如果上帝把和好放在我们的当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上帝和好，那么保罗又再次的说，我们是成为一个和好的使者。那么你的生命里面有和好这样的一个见证吗？我们看到保罗很棒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就是他真的能够啊成为啊一个和好的使者。我们看到他后来跟马可成为很好的同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十一节那边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啊。我们看到在腓立门书第一章二十四节那边也告诉我们说，与我同工的马可，因为马可已经跟保罗有很好的同工关系。这个人过去是跟保罗一个啊不能够理念不能够相同的人，但是他们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因为耶稣的爱，因为上帝对生命的一种负担，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坐在这里面，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如果我们走我们自己喜欢的路，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合一啊。如果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教会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我们的教会就是要让更多世上的灵魂得救，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同样的方向，我们就有同样的负担，我们互相就成为帮助。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盲点，但是我相信上帝借着不同的人，我们聚在一起。最近我们教会在推动这个幸福小组，我就感受到幸福小组啊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我们过去传福音，我们常常用事例，我们都是单独在谈到。我们过去长老教会常常一个口号告诉我们说101，对不对？但是你要101，那是何等的困难，因为你要面对一个人，你要去谈的内容有太多面向，他面对的问题，他所需要的，他啊怎么样去谈福音的是那个内容。我们不一定那么齐全啊，我们不一定那么样的完整啊，但是如果你把它带到一个幸福小组，那么幸福小组这些同工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在信息当中他可以成为一个帮助，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带领敬拜的时候他成为很好的敬拜者，有一些人他可能在破冰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溶解剂，让我们彼此在那边互相的融合在一起。上帝借着一群人一起在做福音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突破，一个大家群体在工作的一个事情。所以我看到我们过去我们教会去年也有一个幸福小组150的小组，他们已经先走一起过了，然后我就看到啊每一个同工他们在那边就看到他们的恩赐，他们就在那边付出了啊，有一些人他们就在那边得到很大的帮助。我相信上帝也是这样子在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我们都有我们的喜好，我们都有我们的目标，我们都有我们的兴趣，但是我们既然坐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领受了耶稣的大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马可，他本来是一个分道扬镳，他本来是没办法在一起的，但是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在一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和好真的是现今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学习的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和好，其实和好其实就是在教会当中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无论是在婚姻，无论是在亲子关系，教会的内部社会当中，或是甚至国家的问题，我们都看见很多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地方，特别是家庭的问题。我们过去在谈，我是以前在大学我是读这个社会工作， 啊，社会工作我知道啊，那时候在谈代沟，那时候的代沟几乎都是要25年、30年，我们才会产生一个代沟。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严重，10年已经成为很严重的代沟。不相信你可以看一下你我们拿的手机啊，从过去的那个最左边的那个手机，一直到现在那个手机的变化，其实不到20年的当中。在20年的当中，我们看到那个手机的变化非常的快，它从1G进到现在已经到 4G， 很快的要进到 5G 了。 G 是什么意思呢？ Generation 就是一个世代。我们看到在短短的20年的当中，这个手机的变化非常的快速，从 1G 一直到现在的已经要进入到 5G 的这个世代。所以我们看到 1G 它只是什么？它只是一个讲电话讲话而已。 2G 是什么？又可以有一些文字的简讯。 3G 就可以有行动网络。然后 4G 呢，就是高速的行动上网，然后高速的传输，比原本的 3G 快将近500倍。我们看到进入到 5G 的时候，那就更快了。所以有一个学者就告诉我们，这个学者叫Healy 哈，这个学者说，他曾说，从1995年开始出生的孩子被称为 I 世代。什么叫 I 世代呢？ I 世代就是电脑被电脑科技影响的世代，被电脑科技所影响的世代。我们很难想象，从1995年之后，你跟那个孩子说，我们以前在玩的，我们都喜欢爬山，我们都喜欢去钓鱼，我们都喜欢去烤肉，我们都喜欢去外面斗风哦。现在年轻人哦，他最喜欢的什么？可能躺在床上哦，看他的 LINE， 看他的影片，看他的电玩。1995年出生的孩子没办法去想象，你们当时你们的娱乐是什么？他无法想象，因为他出生就有些东西啊，他的生活就以这些为中心啊。我们过去可能都有写信的观念，写信的习惯，请问现在还有人在写信吗？都用电脑打一打，手机打一打 LINE 就出去了，对不对？还好感谢主，那时候有写信，所以保罗书信留下来了、哦、如果现在、哦、对，连保罗书信都不见了，你知道吗、哦、我以前要我家里面哦，几乎我爸爸要写给我兄我哥哥姐姐的哦，都是叫我写的哦，啊，都叫我写信哦。那时候写信就一定要怎么写啊？从小就这样被训练哦。现在年轻人大概很少这样的写信了哈、哦，很少这样的机会，你知道吗？那个生活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其实，在这二十年的当中，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大，变化太大，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多的那种代沟在产生了，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年轻人怎么去跟你沟通？你原来是以这个为主的，原来你的生活方式是以这个为，你觉得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啊休闲，或是正常的一种让自己能够得到释放或是得到帮助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却不一样，他们的方式已经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代沟是越来越严重，代沟越来越严重。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这么严重，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在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看到旧约的最后一节这样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旧约的最后两节就是这两节圣经，上帝在旧约要结束的时候，也看让我们看见整个社会代沟的问题，父亲跟儿子的心是疏离的。那上帝的功能，上帝的作为就是什么？就是让人回到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施洗约翰他这样说，他说这位耶稣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每一个人领受这样的恩赐，我们领受这样的救恩，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好的使者。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让我们的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够归向父亲，这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够帮助父亲的心能够归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够归向父亲呢？今天是保罗给我们这四节的经文，给我们很简单的看见。 做儿女的心，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特别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这边特别强调在主里面听从父母。那么做父亲的呢，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这两节经文，保罗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论是做父亲的，不论是做儿女的，你的心都是要以上帝为中心。做儿女的，你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你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他们。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够归向父亲？第一个就是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儿女是父亲是天父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做父母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成为管家。如果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那么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尽忠的管家。我们要把我们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而不是以我为中心。我们要先跟上帝建立好关系。我们每一个父亲不是天生就会当父亲的，我们都有听过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第一个孩子说什么，照什么，照书养。为什么要照书养？因为不大会养啊，你知道吗？没有经验啊，没有当过父母的经验，所以第一个孩子都要照书养，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照猪养，就他已经熟了啦，他已经有一点经验了，所以他就可以照猪养了，随便养都可以活。当然不是说随便哈，是因为他已经有经验了。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成为父母，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我们要看书啊，因为照书养嘛，对不对？那你是看哪一本书？你是要看哪一本书？你如果儿女是上帝给你的产业，那么你要看什么书？你就要看上帝的书嘛，你就成为上帝的管家，你就要照管这样的产业。因为你要把你的儿女让他能够敬畏上帝，你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做父母的不是天生就会做父母，我们都要学习啊。有时候我们一个失误都让孩子伤心一辈子，伤害一辈子，我们真的很小心啊。所以如果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就绝对不是照着我自己的喜欢，绝对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也不是照着我的喜怒哀乐来管教我的孩子，而是让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保罗这边也特别提到说，不要让儿女生气，不要让惹儿女的生气。好，为什么让儿女的生气呢？有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就父母本身没有好的榜样，儿女就生气。譬如说你叫小孩子不要抽烟，但是你自己在抽烟，你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当你叫孩子说不要讲脏话，但是你出口成脏随便就讲脏话，然后你告诉你的儿子说，你的孩子说你要有好的品格，在孩子的眼中你的品格好不到哪里去。当你在这样教的时候，其实他是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他是很不能够满意的。更严重是什么？更严重，我们看到很多的父母孩子，我们最喜欢跟他讲说，你赶快去写功课，对不对？你赶快去读书。结果父母在做什么？在看电视，你知道吗？在看连续剧啊，你知道吗？父母坐在那边看电视，孩子也很喜欢看电视啊，是不是？就你父母自己在那边看电视，然后你叫孩子要去写功课，孩子的内心就什么，就不爽，他就不高兴。会不会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成为一个见证者？我们叫我们的儿女要服侍上帝，我们叫我们儿女要来敬拜神，那你有真的用心在敬拜神吗？你有用心在服侍神吗？ 你这位神在你的心目中占多少比例？我相信你的孩子都看得见了。我们要成为我们让不要惹儿女的气，可能是我们怎么样？有一我们在政治上都有一句话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有时候儿女就会觉得说啊，你可以做这个啊，我不可以哦。你在喝酒啊，我不可以喝这个酒啊。他内心里面就不大能够理解，不大能够理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有以身作则，我们要有好的见证。第二个，让孩子心里面不服气的，甚至会有恨意的，就是对儿女的偏爱，对儿女的偏爱。你如果偏心，你如果在家里面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儿女是最容易叛逆的。我很喜欢一个作者叫 James Dobson， 他是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其实他这个爱家协会在全世界影响很大，在我们台湾有一个爱家协会，也有一个爱家基金会，就是受美国这个爱家协会 James Dobson 他们所影响的。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有拍一系列的影片，就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样的影片。其实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的里面的教导，他对亲子教育，他用爱家协会，他就因为他本身过去曾经是一个临床的医治者，帮助很多的家庭，这样一个治疗的工作者，他对家庭特别有负担。我很喜欢看他的书啊，杰米森杜伯森他的书里面讲一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如果父母的管教不一致，是最容易让孩子叛逆的。当父母的管教或是父母偏爱偏心的时候，就是让孩子叛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到以撒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对不对？父亲爱以扫，母亲爱雅各，这两个兄弟后来成为两个国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讲公义，我们在讲公平，不是只有在谈社会的问题。上帝常常在讲这个公平跟公义的时候，是从家庭开始。你的家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两个都同样，你的管教都要要求一致？我觉得这特别是父母管教一定要一致，不要一个当好人，一个当坏人。台湾人很喜欢用这个方式呢，拍狼的爸爸出来，对不？这个就孩子内心里面一定很不舒服。如果夫妻两个对这个管教有意见，应该回到房间里面，我们在房间的当中去沟通，不要让在孩子的面前，或是一个在责骂，另外一个成为拯救者，这个孩子会更厌你，更厌恨你，更讨厌你。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真的需要学习的，需要学习。所以保罗对儿女的，当儿女的怎么说？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保罗这边用听从是很重要的，这是很强的命令语态哦。如果你再看前面在讲到两个夫妻，他们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个顺服他是什么？是同是夫妻的关系，但是这边是中文是吧？用听从，这是更严肃的一个命令语态。听从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不，因为这是应该的。这个在讲应该的是什么？是并不是在教会里面才这样做，在外面也都应该这样做，不是基督徒也应该做这样，何况你们成为基督徒更应该这样做。你们要因着耶稣，你们因着上帝的缘故听从父母，你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其实一般的人都要听从父母，不是只有基督徒，但是特别是基督徒更需要听从父母。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后面呢他就带了很多的这个祝福。他说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就应许给你，上帝就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好，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管教在理解儿孩子。管教不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导向，而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经验 孩子出生跟我们的经验完全不一样。我刚刚讲到那个手机的变化就太大了，对不对？那完全的不一样，现在叫 I 世代。但是你怎么去管教他？其实我知道，我发现哦，我后来发现我的孩子哦，有时候懂得比我还多，因为他们在网络上现在找的资讯哦，比我们当时哦的多的太多了。所以有时候我还必须要谦卑请教他们，你知道吗？哦，他们的经验真的，他们所收到的信息真的是比我还要快哦。所以你看，不相信你们买一只手机看看，看你会比较会用，还是你的孩子比较会用。哦，他比我们强多了，你知道吗？我买了手机，我都不会操作，还要问我的孩子。我想，我们都真的需要去谦卑啊！我们要彼此理解，理解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觉得这种理解，让我们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理解，理解力也是上帝给人特别的礼物呢。人才有这种理解力，动物没有理解力。动物，你如果踩到狗的尾巴，狗马上就吼。对不对？就咬你了。但是你如果有一天你踩到别人的脚，我保证他不会吼，对不对？他会怎么样？你踩到他的脚，他会怎么样？他会问你说：“你要请我看电影吗？”理解一下嘛，是不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理解能力，就是我们要去搞清楚状况啊，对不对？哦，不会马上就一巴掌就打过去，你怎么踩我的脚？其实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人了，社会上啊，稍微车子撞，一个眼神啊，一句话、啊，哦，我就马上拿棍子就打了。现在越来越多哦，这个人越来越像动物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当然有一些专家是讲说哦，其实我们被影像，让我们只是活在一个影像，我们没有去思考。我常常就鼓励我们的啊年轻人。我们这位当父母的，我们一定要鼓励我们孩子多看书。我有一套那个武侠小说哈，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有古龙的哈，啊，这是我同学送我的啦哈，不是我去买的啊。他要换新的时候，他就整个旧的都送给我哈。我就鼓励我孩子看武侠小说，他什么叫乾坤大挪移，对不对？他在看这个乾坤大挪移的时候，他充满了想象力。来，我的孩子哦，看了那个哈利波特哈。看了这个哈利波特之后，他说很喜欢去看那个启示录呢，哦，他启示录看得懂啊，因为启示录跟哈利波特很接近了，你知道吗？哦，看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想象力。如果你是在看影片，你的想象力就会 越减少，你的理解力会慢慢的降低，因为你被影像影响了。所以我们看到是社会上为什么很多人的反应很激烈，一下子一个眼神一句话就马上这样暴力攻击，因为他可能过去被影像影响，他没有理解力。那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理解力的哈。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有一个人叫西便雅敏啊，西便雅敏，他小时候在家里面，然后他照顾他的妹妹，因为他妈妈要出门，就把这个妹妹莉，这个莎莉，就交代放在家里面，然后就叫这个哥哥西贝亚敏哦，要好好照顾这个妹妹，然后妈妈就出门了。啊，出门去了之后，这个西贝亚敏，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他就看到了一个那个有颜色的那个墨水。他就拿了纸来，然后叫他妹妹坐好，他就画他妹妹的脸。结果他为了要画他妹妹的图像哦，把那个彩色的颜料哦弄得满地都是了。这个妈妈一回来，踏进门哦，看到整个房子这样哦乱七八糟哦，脏兮兮的。照道理讲，这个妈妈应该要很生气啊。结果西贝亚敏说哦，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妈妈进来的时候，不但没有生气，她还弯下腰来，拿起那张纸起来，然后对着这个西贝亚敏说：“这是莎莉哦，画得很像呢。”然后还弯下腰来跟西贝亚敏亲一下。所以这个西贝亚敏，当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之后， 在那个记者会当中，他这样分享，他说他今天能够成为画家，是因为母亲的吻呐、啊，母亲对我的亲吻，他感受到母亲对他的爱。我们来看这个影片，我很多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影片的哈。
Whose idea was this? Did you think this was a good idea?Look at brother's face. Who got the paint out? Brother did? How'd he get it?
He
built the stairs?
Yes, did he?
With what?
With blocks.
With blocks?
Yes, he made them stay a city.
How come you didn't tell him no? Who's the big brother? You are. How come you didn't tell him no? That wasn't a good idea. Huh?
Mm-hmm.
Are you guys in trouble?What should we do?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You guys got paint everywhere downstairs.
Yep.
Do you think you guys should have timeouts? You don't think so? Do you think I should not give you guys any more juice?
What is funny?
Nothing's funny, bud. You guys have paint everywhere.
In your hair, buddy? In your hair, buddy?
Yeah, in your hair.
In my face?
Yeah, you have it all over your face.
Yeah. And my
hair? How do you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this paint off?Nothing funny, but you guys are going to be in a timeout, you know that, right?
Yep.
Nope. Yep. I don't think this is funny at all. It's not funny. You guys are in big trouble. Both of you guys are in big trouble.Both of you guys are in big trouble. Both of you guys are in big, big trouble. Yeah.
Big trouble?
Big trouble. It's not funny. Not funny. You guys are going to bed with no juice. No juice tonight. You understand that?Because I'm not very happy right now.
Yes. No more juice now.
No more juice.
Yeah, no juic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you guys cleaned up.
Yeah.
好，够了，那样比较加得了哈。
Yeah.
OK. 好，影片到这边哈。好，这是我们看到，我想我们每个当父母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了哈。我们的孩子曾经把我们弄得很脏乱哈。我也看到杜姆森他在里面他的信息当中，他有分享一个哈真实的，一位孩子哈，差不多2岁，然后他就把冰箱的那个开水拿出来，就在地上洗盘子，结果妈妈一上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冰箱哈。那个水被拿出来，然后弄得地上满都脏脏的，然后都水哦。我妈妈本来很生气，就要一巴掌就把他这个孩子打下去，结果他忍下来了。他就问这个孩子说：“哦， 你为什么把他弄得这样脏兮兮的？那孩子就跟妈妈说，我要帮妈妈洗盘子啊。这妈妈听到心里面就很感动，那但是他把地上弄得脏兮兮的，他就告诉他说，那你可以到那个洗手那个什么那个洗碗槽那边去洗，然后那边太高了，我就爬不上去。那妈妈说，那可不可以拿椅子？他说啊，椅子又搬不动。妈妈就说，那也可以请帮忙。那最后妈妈就告诉他说，那我们就把这个地上把它恢复起来。那我这个孩子就很高兴，他没有一巴掌的打下去，他就跟孩子这样对话，他感受到孩子的动机就是要帮助妈妈，要帮他洗盘子，只不过他不能够上到那个洗碗槽那个地方去。所以当这个地上弄干净之后，这个孩子他就很高兴，他觉得他很有成就感，因为他帮妈妈洗盘子，然后他就等候他爸爸回来。当他爸爸一进门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跑到爸爸的面前跟爸爸说，爸爸，我今天帮妈妈洗盘子。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都要去理解他，他到底他想要做什么，他需要什么。我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力，我们去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想法，好不好？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像保罗所说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是做父母的或是做儿女的，我们都一起归向神，我们都一起来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吩咐跟教导，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让孩子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责任就帮助每一个孩子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敬畏神，让他们能够服侍神，让上帝的祝福在每一个孩子当中。我们可能会用过去的权威，但是这个权威很快的就会消失。当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不可能再用权威，但是你可以用上帝的真理，因为上帝的真理是他一辈子的，上帝的真理是你的孩子一生的祝福。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更深的经历你。 相信我们的心如果都归向神，每个父母的心都归向神，我们也会引导我们的孩子的心归向神。当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保罗跟马可一样，我们成为和好的见证者。不论这个世代代沟有多严重，但是上帝是永远不变的，他的真理是我们一生的祝福。我们要祈求上帝在我们的家庭掌权，真的成为我们家庭的主，成为我们家中的每一个人服侍的对象。当我们愿意让上帝成为我们家庭之主的时候，我也相信孩子他们的心也会归向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爸爸姐让我们的心再次被提醒，特别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的少年团契，他们有机会在爸爸姐的时候，他们预备他们的心，他们去访问了那些爸爸跟孩子的心，借着这样的游戏，有时候或许很离谱，有时候或许离得很远，但是他们却彼此相爱，他们却有神的恩典，神的荣光与他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缘故，因着在教会的缘故，让我们的心越来越靠近，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祈求你来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孩子，他们的心都归向你，也祈求你让每一个当父母的，他们的心也归向你。因为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样能够带领他们来敬畏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真的要照圣经所说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借着神所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一生永远没有偏离，得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请你祝福我们每一个爸爸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内心充满了喜乐，他看到每个孩子的成长，每个孩子的心归向你，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感动。求你用同在帮助我们，让每个爸爸身体健康，让每个爸爸有上帝来的恩典恩高与他们同在，让每个爸爸成为家庭的祝福。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这边。